好，盼望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休息。我们继续二十八章，因为这一段比较长，所以我们就不全部把圣经读完，我们会拣选的去读。我们请弟兄姐妹先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夏、以他玛一同救你，我果供祭祀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祭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特、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衣，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然后我们翻到后面，下面我们翻到去第三十六节，一直读到末了，请。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茶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要绣花的手工做腰带。又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火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告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祀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拿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就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义。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有点祷告。父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能够来如此的追求主，是主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因为那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因为主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主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接着你的儿子大祭司的工作，你带领我们，你的儿子带领我们一同去服侍你。主，我们祈求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借着大祭司的服装圣服，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也认识我们应该如何的服侍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没有把经文读完，不是说我们不重视经文啊，我们是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个要求，你来查经之前要再加你要把这个经文读一遍，至少一遍。以前我们是一周查一本圣经，我们曾经试过一周查创世纪，一周查出埃及记，一周查这个利未记等等。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我们对弟兄姐妹那时的要求是你要把创世纪一周读完，查到民数记就要在一周里面读完。所以现在我们是要求降得很低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我们降得太低你就懒惰了哈。以前我们是诗篇也是这样子，我们诗篇是一周，我们过一个概要是150章，
我们两三周前就鼓励弟兄姊妹看，那几周就要把诗篇看完150章，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家里把它先看一遍，至少一遍。那我也想过，在因为我们的周五晚上是查罗马书，有一些弟兄姊妹想要一些读经的计划，那我这里有一个提议。我自己是怎么样呢？我自己是把这个罗马书我是每一周读一遍，以及上次我们是读加拉太书，你还记得加拉太书？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因为加拉太书有6章一天一章的话，一周有6天，我们读第七天我们在主日，你就读一周就读一次，因为加拉太书我们查考了19次，你应该把加拉太书读完19次，不知道有哪一位读了19次。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呢，是我是一天把加拉太书读一遍，一周我就把它读6次。不过我是没有坚持下去，我是前面那可能至少10周我是这样，所以我可能把它读了几十遍。我这样子不是骄傲，我只是想鼓励弟兄姊妹去多读圣经那来到这里我们就有更大的收获。所以这一次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就是罗马书你可以周一到周四读，可以把16章读完，读一周读一次一二三章一天，第二星期二四五六七八5章，然后星期三9、10、11，然后星期四12到末了，因为这4段是罗马书的4个分段如果你能这样子做，那星期五你就能够把出埃及记1章读完，星期六出埃及记2章读完，你就把这个一周你可以读罗马书一次，你也可以跟上出埃及记。这个是一个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这样子追求是对你很有收获。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了28章，你这个在山上的启示都到了另一个阶段，因为前面的启示都是说到这些器皿器具现在呢，他是说到这个祭司所穿的圣服或者圣衣这里有说到2种，一种是大祭司穿的有8件他的整套呢有8件衣服那8件是什么呢？我们在经文里面第4节他就跟我们说，你看第4节他就有胸牌、以弗的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6样。那么在下面他还说，在36节金睛做一个面牌第7样，那么还有42节要做一个细麻布裤子第8样有8件大祭司的这个衣服有8件。那么第2样的圣服呢，是祭司穿的圣服是比大祭司简单很多，它其实只有2节的经文，一节就是40节，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布，它只有3件东西。然后42节再加一样，就是细麻做的裤子，这个是一个短裤，所以总共有4样。大祭司有8件衣服，他的衣服有8件祭司呢有4件，就变成一套衣服今天呢整段28章我们就是去学习，主要是去学习这个圣服里面能够借着大祭司的圣服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然后也借着这个祭司的圣服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因为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跟我们说是预表着主耶稣旧约里面的大祭司就预表着新约的主耶稣。那祭司呢，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就预表着新约的基督徒圣徒，我们就是祭司我们应该有祭司的实际，不但只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实际要服侍神祭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服侍神的人，服侍神就是祭司要做的工作。好，那我们首先去看这个还没有看这个圣服之前，他在第1节到第5节呢，他是神耶和华神吩咐亚伦吩咐这个摩西，他要为这些祭司做 圣父。那所以一节到五节是还没有这个前言，还没有开始说到那个圣父的内容。那这里你就会开始说到谁会做祭司，因为在之前二十八章之前，都没有跟我们说亚伦是祭司。二十八章之前的祭司，在最近的那个就是在二十四章，以色列人跟神立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去献祭，那个祭司是个年轻人。那么在之前呢，你可以找到一些祭司，比如说亚伯拉罕他会献祭，比如说挪亚他出了方舟他会献祭，比如说该隐该隐杀亚伯，亚伯会献祭。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些列祖他们是家里的头，他们是家里代表这个家做祭司。可是到了这里，到了西乃山颁发律法以后，然后神说现在开始神兴起了一个祭司的职分，这个职分呢现在就给在五个人身上，因为一个是亚伦，然后他有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还有这个他的在第哪里第一节哈，还有就是以利亚撒跟以他玛。所以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四个儿子是祭司，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会有祭司的这个启示出来，这个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说第二节，他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所以呢，这个圣服呢，是其实这里所启示的重点还不是亚伦这个人，还是他的服穿的这个圣服。这个这里所启示的是圣服。其实因为亚伦其实呢，他也是罪人，他也是充满着罪，他也是有罪。以后当前面说到亚伦要去献祭的时候，他也要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希伯来书跟我们说，新约的这个主耶稣升天之后，在天上做大祭司，主耶稣才是那个亚伦这个祭司所预表的，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跟亚伦的分别就是主耶稣没罪，亚伦有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亚伦他有罪，他怎么去成大祭司，怎么能够服侍神呢？怎么能够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两百万人服侍神呢？而他就是要穿上圣服，他穿上圣服，他突然间变成大祭司了。这个圣服很厉害啊，就好像这个你遇见一个人，他可能是普普通通的人，可是突然间他穿一个军装，是你全身都是军装，然后很多徽章，哇！你突然间他就变成一个军官，你肃然起敬，他的衣服可以给到他一个身份。亚伦就是这样子，他平常他没服侍的时候，他就是跟平常人一样，可是他又进到去会幕服侍，他不能便服这样进去的，他要换衣服，他有工作服，这个工作服很特别，是一个祭司的服装，是圣衣。他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子。亚伦如果不穿衣服进去，他就会受到刑罚啊，神就会审判他，他所面对的就会是死亡，神公义的审判，因为亚伦是一个罪人。他只能靠着这个衣服。那这个衣服呢很棒，他说第二节是跟我们说他穿上这个圣服呢就成为他的荣耀华美。哇，穿上这个衣服能使一个人得荣耀，得的华美，这个尊贵华美荣耀。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这样子衣服，或者做一件这样衣服能够得到荣耀华美。这个衣服很宝贝，所以这里要启示的就是这个衣服，这个衣服。然后这个衣服刚才我们说的已经有八件，它前面七件是一组，后面还有一个短裤是特别的，所以这里这个衣服呢，其实它就是启示了主耶稣的丰富，主耶稣自己，主耶稣是大祭司，他是旧约亚伦这个大祭司的预表。可是亚伦自己本身他有罪，他不能够完全的预表主耶稣， 他 又借着这个圣父，这个圣父，神用这个圣父来预表基督是大祭司的十分的功用。我们借着这个圣父来认识我们的主，这个是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这个在 外表起来看起来好像很枯燥，为什么这个衣服怎么造你要跟我说的这么详细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其实是要认识我们的主啊。那第三点呢，就是那我是假设弟兄姊妹，你知道新约里跟我们说，是主耶稣是旧约大祭司的预表。那说跟我们说的这本书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对不起，希伯来书跟我们说的主题就是大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所以 你要去看希伯来书，它就会有希伯来书第四章九章十章都说到主耶稣是大祭司。好，那么这里前面他开头的时候他还说了， 要做这个大祭司的衣服呢，你要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造的，这个是要特别的人呢，特别人好像会幕也要特别的人， 要特别的人去建造。他说要去第三节是要去找一个有用这个吩咐一切信中有智慧的人，我要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这个人，就是要圣灵、神的灵、智慧的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建造这个制这个衣服。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亚伦他能够得穿的一个衣服，他一定要神做工在人身上，他才能够得到这个华美这个荣耀。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被磨成基督的形状，怎么橄榄怎么压成渣呢？那几个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找苦吃，是神在做工在我们里面啊，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好，那么现在我们就会进去六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九节，都是说这个大祭司的圣服有七件。那我们会一件一件的看，我们会把这个投影片打出来给弟兄姊妹看，这样子弟兄姊妹会比较清楚。他第一件穿的就是最后一件，就是西麻布做的裤子，那个是四十二节你说的，四十二节是西麻布做的裤子，大祭司也穿，祭司也穿。那么我们就先解释这个为什么他要穿这个细麻布的裤子，而且这细麻布的裤子呢跟其他七件的衣服是分开来启示的。因为他到了三十九节就停了一下，那么他开始说到祭司的衣服，然后最后他又说到这个也要祭司也要穿那么经文跟我们说是因为他们他是用细麻衣做的，白色的细麻布做的，然后说是为了做什么呢？来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所以是要遮盖遮掩他的下体那我们知道其实人在还没有犯罪之前呢，虽然人是赤裸敞开的，可是人是亚当跟夏娃一点都不会觉得羞耻，不过有可能那时候他们身上就有类似荣耀的衣服，神的荣耀包围着他们有这个可能。不过人犯罪了之后呢，第三章开始，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了之后他们就会赤身露体，他们就会羞耻，他们结果就拿无花果的叶子去遮身体因为他们有罪了，罪进到人里面，你切身露体，你一看到切身露体全部罪脑袋里胡思乱想了嘛，是不是？你这个是犯罪的人留下来的罪的证据我们有罪性的证据所以神不喜悦我们现在切身露体，因为人的软弱。所以他说祭司献祭的时候，之前我们读出埃及记已经说神说不可以爬上台阶去献祭，然后他这里他要你要穿这个，所以他给了这个 细麻布特别是要 遮盖这个下体。那么因为大祭司是预表主耶稣的，主耶稣是无罪的，他你给祭司穿是情欲，这明这个很容易明白。那么为什么大祭司也要穿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大祭司是亚伦啊，亚伦自己他是有罪的哈，就是好像是二十九节说到亚伦要先要服侍的时候，他也要解决他自己罪的问题啊，这样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个是第八件啊，现在我们再去看其他的衣服。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是一个细麻，我们先把它看一遍，然后我们再解释它的用处。这个是细麻布，这个是内袍，白色的细麻布。那圣经里说是用掺杂色啊，这个杂色是中文的翻译，它原文很可能是说到一些它指。偏指衣服的一个做法啊，不过它还是细麻做的，它也是白色的，它可能是有一些用做的时候用某一种的方法去做，不过中文把它翻译成杂色啊。实际它是什么意思？有一些争议，不同的解释，不过主要大家还是认为它是主要是白色的。那么这个还有外袍是属天的颜色，蓝色的。外袍就是外袍下面有很特别的铃铛，金做的铃铛，铃铛与铃铛之间呢就有这个叫石榴呢是用蓝色紫色红色还有细麻所造成的石榴。那么我们继续看，好，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以弗德就是好像一个背心，其实它前面有一块，后面有一块，它前面跟后面是用一个袋子把它粘起来，这个袋子跟前面跟后面那块是同样的线做出来的，所以它是同样的颜色，一模一样的颜色。那么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跟那个会幕的幔子同样的颜色，就是院子的幔子同样的颜色，不过再加上一个颜色就是金色。那个幔子是什么颜色？我们重温，有蓝色、紫色、红色，还有细麻的色、白色。那么这个衣服呢给它更多的一个颜色，所以它很美丽，很漂亮，它还有金在里面，它用金的线去把它支这个以弗德出来。还有一件东西就是它的腰带，它的腰带呢也是用同样的颜色造的，五种的颜色，把它以弗德绑起来束腰。那么以弗德上面呢就有两块红玛瑙，左边一块右边一块，在他的肩膀上。红玛瑙是凿在一个金凿里面，在这个什么槽啊，金槽上。那么在红玛瑙上就刻着以色列人支派的名字，左边六个支派，右边六个支派。那么它是用刻在上面的。好，那么我们再继续看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一个胸牌胸牌就是以弗德前面还有一块布，这块布是圣经说有一斧口乘一斧口，它也是四块的四方的。那么一斧口就是你的尾指跟你的拇指之间的距离，一斧口乘一斧口。那么他说是直起来，所以有两层，一斧口乘一斧口四块。那么上面说它有12块宝石，每一个宝石是 不同类型的，所以有十二种。那么上面就按据以色列支派他们生出来的次序，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然后用金线围上，修上那个以弗德，然后是有四排上行，总共有十二块这个宝石。那么这个以弗德，它是放在大祭司的胸前，他怎么粘上去他的身上呢？他就用他以弗德的四个角都有金色的环，金环。这个金环呢，上面的两个金环是用金金，粘上去以弗德肩上的那个金槽，金槽上也有一个金环，把它用一个金金的链子把它粘上去。但是以弗德的下面两个角也有两个金环，不过这个两个金环呢是用蓝色的线把它，是蓝色的线把它粘上去以弗德身上接近带子那个地方。还有一件衣服，就是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是用细麻布造的，所以是白色的，全白的冠冕。他戴上那个冠冕，冠冕前面呢就有一个金牌，所在金牌上面用金镜做的金牌，金牌上面刻上一个字，这个字写着“归耶和华为圣”。然后这个金牌呢，就用蓝色的线把它，粘上去这个冠冕上。所以，这个就是祭司的衣服八件啊。现在我们会比较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这个红玛瑙是，我们先说这个红玛瑙的意思。红玛瑙上面有六个支派的名字，这个六个支派的名字是在他的肩膀上，他属灵的意义就是主耶稣，他把这些他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他就放在他肩膀上，好像一个牧羊人把一个羊背在他的肩膀上。这代表主他背负我们的重担。这个在第这个他圣经引用的背负这个名字，这个名词，是同样用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你还记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这个场面，五十三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这个背负是跟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的背负是同一个字，所以说到主耶稣他背负我们，把我们放在肩膀上，而且这个名字以色列，这里说到的以色列名字，但新约里面就预表到教会。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之前我们其实有说过，你还记得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去西乃山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说他要他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什么吗？神跟以色列人说，十九章出埃及记，他说我，你们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做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要在全地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如果你听从我的话，你就是我的祭司，你就是圣洁的国度， 你是代表我的，你是圣洁的国民，子民，这个属我的子民。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之后没不能守这个约，他们在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在山下就开始拜金牛犊，所以神也很怜悯以色列人，有整个旧约的历史其实就围绕着这件事情。从摩西颁发律法是主前1500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1500年的时间，神在等待以色列人，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犹太人还是拒绝主耶稣。所以在新约里面，彼得前书他就跟我们说同样的话，启示录前书2:2，跟出埃及记19:19同样的话，他说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旧约里面说到以色列的子民，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新约的信徒上，因为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是跟神跟基督徒的呼召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样的。问题是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一个在律法的约以下，一个在恩典的约以下。不过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神是要得到一群人能够成为他的见证，要成为他国家的子民，见证神，要敬拜他，服侍他，要祭司。那么现在这一群人是谁呢？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就是属神的子民，就是神的祭司啊。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应用起来。好，这个以弗德他身上这个五颜色，他总共有五种颜色，是受到主耶稣的荣美。主耶稣他是属天的，他是荣耀的，他是流出宝血洗净罪人的罪，他是君王，他是圣洁公义的啊，就是这些颜色都代表。每一次我们看见这些颜色，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尊荣荣美。那么他把我们这些名字六个支派，就是代表每一个基督徒，主就把我们刻在他的肩膀上，他是把它刻上去的，刻上那个红玛瑙上，红宝石上，把我们的名字刻上去。刻上去就是说它是巩固的，它是永远就留在主的肩膀上。主用宝血买赎我们回来，他就把我们背在我们肩膀上。背在我们肩膀上就是说他会背负我们一切的难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软弱。我们常常软弱跌倒，跟随主的时候也常常有亏欠主，可是主愿意背负我们，就好像那个牧羊人把他的羊背在他的肩膀上一样。我们的主就是我们把我们背在肩膀上，这个表示主愿意背负我们，背负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这个是我们的主。在提摩太前书说，虽然我们失信，可是主仍然是守信可信的。神不会失去他的信用，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那么这个两块红玛瑙就说到见证，因为两块，左块一边，左边一块，右边一块这个是神要我们做他的见证，而见证最后还是主自己把我们扛着虽然教会有许多的难处，可是主仍然是作王，他仍然在教会中，教会在征台中行走他会见证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感谢神。所以这个以弗德我们要看见三件事情。以弗德一个就是他把以色列的名字六个支派放在肩上，另一件事情他不单只放在肩上，他还放在他的胸前当然这个在我这个前面的胸牌胸牌，对不起，我刚才说以弗德有一点不准确，因为前面的胸牌其实跟以弗德是 两件事情，不过他们是连起来的。你说两件是两件，不过他们是连接的。你知道你记得吗？有这个金的链子，还有蓝色的这个线。所以在这个牌，这个星牌啊，它放在心上是很宝贝的，因为它也是在宝石上写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就好像主把我们每一个用他宝血买赎回来的名字，主都写在他的心上，因为这里是会靠近人的心的啊，它不是放在脚上，不是放在手上，它是放在心上啊。主不单只把我们背在他的肩上，背负我们啊，负我们的责任，主还常常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他还常常想念我们，常常体贴我们，常常爱，这个就是爱，主耶稣的爱，他对我们的爱。这些宝石呢，它是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宝石，就是说明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一个可以被神拯救的人都不一样，可是神的心意却是同一样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磨成为宝石。宝石是说到在长期的地压底下成为一种珍贵的石头啊，这个珍贵的石头能够是很漂亮，有不同的颜色，能够显出基督的荣美。这个就是神今天的工作。神他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不是就不做工了。一方面神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一方面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另一个图画，就是主耶稣他今天还是在天上，天上也有一个会幕，这个地上的会幕只是一个影子，主耶稣在天上的会幕，地上的会幕的大祭司是亚伦跟他的孩子，天上会幕的大祭司是主耶稣，他也在天上也是在工作，他工作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磨成这个宝石啊，这个是主耶稣今天的工作，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橄榄不压怎么成为成渣啊？为什么基督徒信主了之后还会有不是每一件事都是一帆风顺，是因为神要磨练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宝石，而且宝石是没有瑕疵的宝石，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记得一件是事情主把我们放在肩上，第二件主把我们放在心上。那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里以弗得前面这个胸牌呢，它是有两层的，其实后面还有一层，这后面一层呢，它是里面放了两件很奇妙的石头，它就叫乌敏跟土敏啊。乌敏跟土敏实际它是什么石头呢？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石头啊，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现在在以色列人被掳，很可能以色列人被掳，大祭司那个时候就失去了这个乌敏跟土敏了啊。这个只在照片上，我们只是给弟兄姊妹一个想象力啊，我们不一定是这样子啊。那么不过乌敏的名字的意思是光，土敏的名字是没有瑕疵或者是完全的意思，乌敏是光跟完全。那么这个胸牌呢，胸牌在神他还用了一个字来形容这个胸牌，在二三十节他说，又要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面，决断的胸牌就是审判的胸牌，所以这个胸牌也受到神的审判。那他是怎么审判呢？就当以色列人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他们要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就要来找大祭司，那大祭司呢就会去问神，他怎么问呢？他就用乌敏跟土敏， 那实际怎么问我们也不知道啊，圣经里没有很详细的跟我们说。那是历史教会跟犹太人也有许多不同的猜测跟解释，有一些说可能是你丢在地上，他是你问神，他说是还是不是，或者是可能是他会一个一些旗帜会，他会发光，他会有某一些的一些方法去让那个大祭司知道。不过我们现在无从考察啊，有很多意见啊，不同的特别犹太人对这种特别有研究，他们有很多的资料，不过我们确实不知道。不过这里用处我们倒知道，它怎么样发生我们不知道。用处呢，就是要以色列人明白神的心意，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里你就很有趣，你看那个宝石啊，这些宝石代表着人嘛，以色列人就是新约的我们，他把我们这些人呢放进靠近主的心上，心前最靠近主的这个心，就是他的胸，他放在他的胸上，胸前。除了表示主爱我们，常常在他的心里挂念我们以外，这里我想主还想，神还想启示一件事情，他就是我们能够贴着主的心，能够什么呢？体会主的心意，体会主的心肠。这个就是腓立比书一章跟我们说的。腓立比书一章是我们上周我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题目。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第八节，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然后他说到第九节，我祷告的时候就要你们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当我们在对于主的认识，对于主的经历多而又多的时候，我们体贴主的心的时候，腓立比书继续说第十节，你们能够分辨是非，你们或者是原或者编译成爱那更美好的事，过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我想神在这里启示，他希望我们体贴他儿子的心，贴着他儿子的心，不单只是享受基督的爱，也要希望我们去体会基督的心肠，好让我们明白基督所要的是什么，基督不喜欢的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更重要的是喜欢那些上好的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上好的，好让我们服侍的时候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想为什么那个宝石是在心上的意思，而且里面有两个物名跟土名。今天我们没有物名跟土名了，我们不知道，没有了这个宝石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东东。不过没关系，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就去问大祭司，就我们的主，我们就去求主体贴他的心，接着他的话，依靠圣灵，我们就去寻求神的心意，好让主的心意行在教会里，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胸牌所预表的，就是物名的土名所预表的内容。那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刚才我们说了两件事了，一个是以弗德，一个是胸牌，还有就是那个外袍。外袍是全男的，说到主，我们的主是属天的。那么很有意思，圣经里还特别记载32节，这个外袍呢，他特别说你这个外袍你要记得把它切，要有一个洞，就是给那个大祭司的头穿上去，他的颈项。而且他说32节，他说要他的口有一个口，一个领口，口要周围要直出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所以他特别突出这个口，这个口就是那个蓝色的外袍，是祭司的头就露出来。那这里我想到一个你最明显的就是你他拖到这个口，就是说那个祭司大祭司的头露出来。这里我联想到
在教会里服侍神，最重要的不就是要彰显基督，要让凡事让基督做主。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让基督做主啊！我这里我想神有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口要让大祭司这个特别他的头啊被彰显啊。这个在祭司里面他就没有提到这个口，因为祭司其实没有这个外袍，祭司没蓝色的这个外袍。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的外袍呢，就是它下面有这个铃铛跟这个石榴。这个石榴呢，它的果汁是非常棒的，我们都很喜欢吃石榴，因为它第一它颜色很鲜艳，它的水分又多，而且它很特别的就是它种子很多。你吃一个石榴，你是全部都是种子，吃完了之后你就享受那个果子的甜蜜，然后整盘剩下来种子啊。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个属灵生命成长就会结出好像石榴这样子种子结果累累啊，一个石榴就有许多的种子。那么它这里是有这个石榴是有蓝色的，是属天的，是紫色的，是有王的生命的，有红色的啊。这个石榴是用这三种颜色，基督流血所代表的这个红色所生出来的石榴，表明了这个是丰盛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果汁啊。那么要长出果汁，那个树要石榴树要长出石榴，当然要成长，要成熟才整结果了。如果不成长，就没有果汁。那么，有可能这个铃铛呢，这里我首先要说哈，这些解释，因为圣经里没有直说的哈，所以不同的解经家、不同的传道人，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只要那个解释如果有圣经根据，那么你在新约里面也能找到同样的真理的话，这种解释是可以帮助我们。那么这些铃铛呢，这每一个石榴中间都有铃铛，这铃铛才会发声音的嘛。它我想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明说的，就是圣经里面他说这铃铛在34节，他说为什么有铃铛呢？因为亚伦他供职的时候要穿这个袍子进到圣所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子上的响声就听见，就使他不至于死亡。如果突然间没声音了，那大家就那个拿大亚比都想，哎呀，爸爸在里面是不是出事了啊，就快去找爸爸啊，怎么没声音了啊？所以一天到晚圣殿就会噔噔噔噔噔噔有声音出现。亚伦呢，因为他是罪人，他是有这个可能性啊，会被击杀啊，他不穿这个袍子就肯定死定。可是我们想到这个亚伦所预表的大祭司耶稣呢，他好像今天我们继续听到他的铃铛，就是说到耶稣是复活了，他死，耶稣是死了，可是他是也是复活了。主耶稣，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耶稣大祭司是在服侍的一个图画啊，主耶稣好像他的铃铛还在叮叮当当啊，那个是一个，就说到主死而复活啊。虽然亚伦是死了，可是如果是亚伦死了之后，他就不可能复活了。不过主耶稣是死后复活啊，这个铃铛是现在还在响着啊，好像我们灵里的耳朵听见。不过还有一件事。很可能这个铃铛跟这个石榴的关系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石榴是说到生命的果子的成长，那么铃铛呢是静坐的静啊，你可以他说到这个信心啊，铃铛有声音，可能是说到我们以信心相信神的话啊，慢慢我们属灵生命就成长啊，就会结出这个果子来。好，下面我们再去看，还有这个就是金牌。在他的冠冕上有这个金牌，金牌写着以耶和华为圣这句话。 这里就想在这个牌上就说到靠近最靠近我们脑袋的地方，说到这个大祭司一天到晚就要思想属天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他用一个蓝色的袋子连上去他的冠冕上，你看这是有一个这里啊没写出来，这个有那个蓝色的袋子啊，然后他有这个金牌，这个金牌是静静做的，说到神的神性。那么圣经里他这里说了一件事啊，我们在38节，我请弟兄姐妹要注意的。他说，当他提到这个金金做的牌子的时候，他说，38节，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哎，他说亚伦要担当一些罪孽，这个大祭司他要担当一个罪孽。而且这个罪孽是跟他的金牌有关的，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所以其实这里很清楚跟我们说，这个大祭司啊，他要担当以色列人的罪，跟他们可能他们犯的一些罪，就算这些他们来到会幕当中献牛啊献羊啊，可是他们的生命还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罪，他们常常犯罪，甚至可能他们服侍的时候也有罪，因为他们都是罪人，所以亚伦要担当他们的罪，而且亚伦要带着这个金牌写着以耶和华为圣，就是圣洁归于神的意思，圣洁归于神，就是说他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是亚伦能不能担当这些人的罪呢？亚伦是不能啊，亚伦是没有这个能力。其实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他是大祭司，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好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成圣，他也把神带到我们面前啊。这里其实我之前我没有读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注意这一句话，他说亚伦要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孽，你说那些祭物要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孽，我们常常说的，可是亚伦也要担当了啊！亚伦怎么当呢？啊，亚伦其实当不了啊，只有主耶稣啊！所以神耶稣就能把我们带进靠近接带进神面前，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终夜思考圣洁的事，好像那个哥罗西书说，我们思考天上的事啊，不要思考地上的事。好，那么刚才我们说还没有说到一个内袍，内袍呢，是一个全白的衣服，全白在最里面的，这个是用麻做的，细麻念的细麻做的衣服，所以麻是白色，说到圣洁，它是细麻衣，说到公义，所以说到基督的圣洁跟公义。是因着耶稣是圣洁公义的，他才能够服侍我们。那么这个衣袍呢，是穿在身上的。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就成为我们的衣袍，让我们穿上。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都跟我们说，我们要佩戴基督，穿上圣袍。不过这个服装呢，不是大祭司，这个是祭司的服装。因为祭司的服装呢是很简单的，从头只有三件，加上那个细麻的裤子有四件，外面呢就有一个裹头的巾，有一个长身的内袍，还有一个袋子。祭司的袋子，大祭司的袋子，圣经里说是跟这个以弗德是同样的颜色的，是五种颜色，也是说到基督的荣美。它是绑在腰带上的，你知道每一次绑在腰带上，圣经里在彼得前书5章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从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谦卑束腰。所以束腰有几个意思，圣经第一件意思说到谦卑，说到我们的主谦卑 将被自己服侍我们，在神面前服侍我们。第二件事，束腰也是说到准备做工的时候，做工的意思。每一次圣经说到束腰，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准备上做工了。因为如果没有束腰呢，他的衣服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所以束腰说到主耶稣常这个大祭司常常要预备去服侍，也说到主耶稣他常常的在服侍我们。在这个祭司的服装里面也有一个腰带，圣经里其实没说它是什么颜色，所以它可能是细麻的，有可能是其他颜色，我们不知道，不过应该是细麻，我这里觉得是细麻的，是白色的。好，刚才那么我们已经说了七个那个衣服，再加上八个，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说了里面他穿的那个细麻裤子，我们也已经解释了。那么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说说完了这个大祭司所预表的，对于祭司所预表的，我们只看到他只有几件，哎，对不起，这个祭司他只有一个头盔。这个盖头巾，说到他要这个头上有一个帽子，要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还有他身上的这个内袍是细麻衣做的，说到圣洁跟公义。当然我们自己是没有圣洁公义，因为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都跟我们说，我们要佩戴基督，就是基督好像衣服，我们穿上基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圣洁公义，是因为我们佩戴基督，穿上基督，这个是一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地位。那么在启示录里十九章也说到，在主再来的时候，主会，这个他提到圣徒，的细麻衣是这个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公义的地位，圣洁的地位，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公义圣洁的圣活。这个是启示录十九章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细麻衣是圣徒的义。好，那个腰带也是跟之前一模一样，教我们要服侍神，要谦卑，要以谦卑束腰，也要常常预备好服侍神。我们在神随时给我们一个责任工作，我们就要服侍他。好，那么下面呢，讲完这两个衣服，是你还有一点事情圣经要交代，就是他说他们要服侍神呢，一定要高他们。他说一定要高大祭司亚伦呢，他的四个孩子一定要受高才能去服侍。那我们的主大祭司收高，就是把我们的主他一出来服侍的时候，主耶稣也是收高，他受了圣灵恩高，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主收高开始服侍，主他死而复活以后，他升上天上做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当说到大祭司的时候就是服侍。我们去看一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希伯来书是我们明白摩西五经的钥匙要明白摩西五经就要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请，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好，我们这读到这，主要这里跟我们说，大祭司在治理神的家，他在服侍神的家服侍教会，这个是大祭司。大祭司做的工作就是在天上的圣所服侍神的教会。他不单只服侍神的教会，他还带领我们这些祭司服侍，去一同服侍。我们能够服侍，是因为亚伦的儿子能够服侍，是因为他学习他爸爸，他爸爸教他们怎么服侍就好像主带领我们，他是大祭司，他带领我们怎么服侍那么 亚伦的儿子要穿上圣衣才能够服侍神、啊、我们一样，我们也要穿戴基督、啊、我们、不以自己的血气服侍，我们要穿戴基督去服侍神。所以这个他说要恩告大祭司也要恩告祭司，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圣灵恩告我们，我们才能够合神心意的服侍神。这里我想到有三件事情圣灵跟我们服侍的关系。第一，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圣灵才能够服侍，就是我们要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你没有蒙恩得救，根本不能服侍、啊、没有服侍可谈。就像一个人他不信主的，他说他我在服侍神，我在、为神做什么事，可是你跟他说了一些交通了一下，你发现他完全不信耶稣的，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啊、这个不能算是服侍，那个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根据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啊、你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要我们有什么恩赐，圣灵给了我们什么恩赐，要根据圣灵的恩赐，圣灵用什么把什么恩赐恩告我们，我们就根据神的恩圣灵的所赐的恩赐服侍。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服侍，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这个我自己经历的最清楚，我跟弟兄姊妹、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好像我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可以做很多的预备，我可以、查很多的资料，读很多圣经，可是如果圣灵没有与我同在，我讲的就是让弟兄姐妹睡觉、啊、我怎么能够让弟兄姐妹激励，弟兄姐妹能够被基督的爱激励，怎么会感动，怎么会流泪，我首先怎么会流泪，是因为圣灵工作，圣灵的大能。同一个讲章如果圣灵没工作，人听了左耳听右耳去，可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他神的话就比双刃的剑还锋利，他会就会把我们的灵跟魂刺入，把我们分开，圣灵就会扎心，圣灵的能力。所以每一次我分享神的信息的时候，我都是说跟神说，圣灵你来，请你来做工，我不行，我不能，你不来我讲的口干都没有用，不过如果圣灵做工，这一场信息就会有能力。所以这个是圣灵的能力，这个是服侍的能力，不是只是讲道 教导圣经，这个是每一个服侍都是这样，你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这个是属灵的事，这个你要来到神面前祈求，每一次你服侍你向神祈求，你说我不能，圣灵你来，你给我能力，你来，你恩膏我，你膏抹我的口，膏抹我的手，彰显你的大能，彰显父的能力，让我们见证基督。所以这个是要恩膏，受到圣灵的恩膏。好，那么、好，我们这里就要结束了，不过我还要再提一点，就是在前面26章跟27章28章的一个次序的问题。26章它结束的时候，它是跟我们27章结束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点灯的问题。他点了灯，圣殿里点了灯，他才启示了大祭司的衣服，然后才启示了祭司的衣服。所以这里跟属灵的发生的经历是一个启示，一个吻合的，就是让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死里复活，升天五十天之后，圣灵从天降下，就是点灯，有了灯，就是教会就开始有油了。然后，基督他不是不管我们了，基督在天上做大祭司，圣灵的油让教会能够发光，可是基督在天上做大祭司，他在做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说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在天上也有会幕嘛，天上有一个会幕，也有这个金灯台，灯台就是教会，他在教会里面修剪灯芯，就是造就我们，让我们变成宝石。基督还在天上还有一个工作，他就是为圣徒祈求，你记得吗？祭司，那个大祭司是把我们的名字都刻在他的心上，背在他的肩上的祭司，我们的主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在他在天上天天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祈求，好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恩典，能面对一切的难处，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啊，这个是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啊主的爱。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去看在希伯来书7:25，7:25，我们一起来念，请。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好，这里就说到大祭司的工作，你看他说他长远活着，主耶稣现在还活着，那个铃铛还在响着，他死里复活，然后他在会幕里做什么呢？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祈求，我们有一个最棒的大祭司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刻在大祭司的心里，他背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有什么还有惧怕的呢？罗马书告诉我们，有什么能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是在他的心里面。我感谢我们的神，他是在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祈求。这个是主今天的工作，他在修剪我们，他还在为我们祈求，好让神的工作做成在我们里面，好让他能够这个灯台能够发光，好让身边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好让神的工作能够完成。感谢神。好，我们有一点祷告。感谢神，我们赞美你，敬拜你，谢谢主你呼召我们做你的祭司。主啊，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现在就在天上的会幕里面，你在圣所里面做修剪的工作，你在至圣所里面向天父为我们祈求。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背在你的肩上，背在你的胸台，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竟然如此蒙恩，蒙了主的恩典，能够服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能够向你学习。感谢主，你把你这些宝贵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出埃及记能够多一点的认识主。主，我们承认我们认识你少之又少，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愿意顺服，好让主你能在你的家做主做王。我们感谢你，荣耀赞美归于给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